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五行传说，建造宫室，装饰台榭，后宫淫乱，侵犯亲戚，侮辱父兄，那么庄稼收成不好。这是说土失去了它的特性，就会有水旱灾害，草木和各类谷物不成熟。又说思虑不周详，这叫做不盛名。它的灾祸是物，它的惩罚是长刮大风，它的极致是凶险短命夭折。于是就会出现之夜之妖异，于是就会出现花妖裸虫之灾，于是就会出现牛祸，于是就会出现心腹疾病，于是就会出现黄色的灾异和祥异，于是就会出现木火金水侵扰土的情况。林庄稼收成不好。贞观元年，关内发生饥荒。总章二年，各州40多处发生饥荒，关中尤其严重。宜凤四年春天、冬都发生饥荒。调虏元年秋天，关中发生饥荒。永隆元年冬天、冬都发生饥荒。永淳元年，关中河山南道26州发生饥荒，京城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垂拱三年，天下发生饥荒。大足元年春天，河南各州发生饥荒。景隆二年春天，发生饥荒。三年三月，发生饥荒。先天二年冬天，京城、齐州、陇州、幽州发生饥荒。开元16年，河北发生饥荒。乾元三年春天，发生饥荒，一斗米价值1500钱。广德二年秋天，官府地区发生饥荒，一斗米价值1000钱。永泰元年发生饥荒，京城一斗米价值1000钱。贞元元年春天，大饥荒，东都、河南、河北一斗米价值1000钱，死尸相互镇压。二年五月，麦子将要成熟，却连续下雨，一斗米价值1000钱。14年，京城和河南发生饥荒。19年秋天，官府地区发生饥荒。元和7年春天，发生饥荒。8年，广州发生饥荒。9年春天，关内发生饥荒。11年，东都、陈许州发生饥荒。长清二年，江淮地区发生饥荒。大和4年，河北和太原发生饥荒。6年春天，剑南发生饥荒。9年春天，发生饥荒，河北尤其严重。开成4年，温州、台州、明州等州发生饥荒。大中5年冬天，湖南发生饥荒。6年夏天，淮南发生饥荒。海陵、高邮的百姓在关河中捞取到一种奇异的米，称为圣米。9年秋天，淮南发生饥荒。咸通3年夏天，淮南、河南发生饥荒。9年秋天，江左和关内发生饥荒，东都尤其严重。乾伏3年春天，京城发生饥荒。中和2年，关内大饥荒。4年，关内大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光启2年二月，荆州、襄州大饥荒，一斗米价值3000钱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3年，扬州大饥荒，一斗米价值10000钱。大顺2年春天，淮南大饥荒。天佑元年10月，京城大饥荒。武德2年12月壬子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易中巽卦象征风，众巽以生命。它作用于万物，象征君主发布命令，它在天地间鼓动，有时飞沙扬尘，是发怒的表现，掀翻房屋拔起树木，是愤怒到极点的表现。占卜说，大臣专权放纵而气势旺盛，众人叛逆同谋，君主行事昏暗不明，施政对事物都有伤害，所以常刮大风。又说旋风进入宫殿，一天内多次，如果风声如雷触地而起，预示将有战争兴起。贞观14年六月已有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咸丰4年八月即有日，大风吹落了太庙的螭尾。永隆2年七月，雍州大风损害庄稼。弘道元年12月壬午会日，宋州大风拔起树木。四圣元年4月丁4日，宁州大风拔起树木。垂拱4年10月辛亥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永昌2年5月丁亥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神龙元年3月已有日，睦州大风拔起树木。崔玄伟被封为柏林郡王时，大风吹折了他的车盖。2年6月乙亥日，华州大风拔起树木。景隆元年7月，郴州大风掀翻房屋拔起树木。8月 宋州大风拔起树木，毁坏房舍。二年十月辛亥日，华州暴风掀翻房屋。三年三月辛未日，曹州大风拔起树木。开元二年六月，京城大风掀翻房屋，拔起的大树十有七八。四年六月辛未日，京城、陕州、华州大风拔起树木。九年七月丙辰日，扬州、润州暴风雨，掀翻房屋，拔起树木。十四年六月戊午日，大风拔起树木，掀翻房屋，端门的螭尾全部吹落。端门是发布号令的地方。十九年六月乙酉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二十二年五月戊子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天宝十一载五月甲子日，东京大风拔起树木。十三载三月辛酉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永泰元年三月辛亥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大历七年五月乙酉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十年五月甲寅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贞元元年七月庚子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六年四月甲申日，大风雨。八年五月己未日，暴风掀翻太庙的屋瓦，毁坏的门阙、官署、房舍不可胜数。十年六月辛未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十四年八月癸未日，广州大风毁坏房屋，掀翻船只。元和元年六月丙申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三年四月壬申日，大风吹毁了含元殿的栏杆二十七间。占卜预示战争兴起。四年十月壬午日，天空有气如烟，气味像烧焦的皮，太阳偏西时大风刮起才停止。五年三月丙子日，大风吹毁了崇林上宫牙殿的螭尾和神门几杆六根，毁坏行员四十间。八年六月庚寅日，京城大风雨，毁坏房屋，瓦片飘飞，很多人被压死。丙申日，富平大风拔起枣树一千多棵。十二年春天，青州一夜之间暴风从西北而来，天地昏暗，空中有像旌旗的形状，屋瓦上像有践踏声。有占卜者占卜说，不到五年，这个地方将有大杀戮。长庆二年正月己酉日，大风埋。十月，下周大风，飞沙堆积成堆，高级成朵。三年正月丁巳朔日，大风，终日昏暗。四年六月庚寅日，大风吹毁了延禧门和景风门。大和八年六月癸未日，暴风毁坏了长安县署和京行寺塔。九年四月辛丑日，大风拔起上万棵树木，吹落了含元殿四个螭尾，拔起殿庭树木三棵，毁坏金吾帐舍，掀翻城门楼观内外三十多处，光化门西城十多处城墙毁坏。开成三年正月戊辰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五年四月甲子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五月壬寅日，同样如此。七月戊寅日，同样如此。会昌元年三月，黔南大风刮飞瓦片。咸通六年正月，绛州大风拔起树木，有的树有十围粗。十一月己卯会日，潼关夜中大风暴起，声音如吼雷，河水喷涌，石头鸣响，群鸟乱飞，重重关隘倾斜倒塌。十二月，大风拔起树木。乾伏五年五月丁酉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广明元年四月甲申日，京城和东都、汝州下冰雹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四年六月乙巳日，太原大风雨，拔起千棵树，损害百里庄稼。光化三年七月乙丑日，明州大风，拔起树木，掀翻房屋。天复二年，生州大风，掀翻房屋，吹飞大树。大和九年十一月戊辰日，白昼昏暗。咸通七年九月辛卯朔日，天色阴暗。乾伏二年二月，宣武境内黑风，尘土如雨。天佑元年闰四月乙未朔日，大风，尘土如雨。延载元年九月，宫内拿出一枝梨花给宰相看，万木摇落时反而开花，是阴阳混乱的表现。传说天违反时节就会造成灾害，又接近长暖现象。神龙二年十月，陈州李子开花，鲜艳茂盛如春天。元和十一年十二月，桃树杏树开花。大和二年九月，徐州、华州李子开花，果实可以吃。会昌三年冬天，庆元桃树李树开花。广明元年冬天，桃树李树开花，山上花都开放。中和二年九月，太原各山桃树杏树开花，结果实。景福年间，沧州城壕中的兵有纹理像画的大树，花叶繁茂舒展， 当时认为这个地方将有冰难，接近花妖的现象，灵害虫之灾。贞观21年8月，莱州发生民灾。开元22年8月，榆关紫方虫损害庄稼，进入平州境内，有群雀飞来吃虫，一天就吃光了。26年，榆关紫方虫损害庄稼，群雀飞来吃。三载，青州紫虫吃庄稼，有鸟吃虫。广德元年秋天，紫方虫损害庄稼，关中尤其严重，一斗米价值1000钱。贞元十年四月，江西西涧的鱼头上都顶着蚯蚓。长庆四年，绛州紫方虫损害庄稼。大和元年秋天，河东、同国等州紫方虫损害庄稼。开成元年，京城有蚂蚁聚集，长50-60步，宽5尺到1丈，厚5寸到1尺。四年，河南黑虫吃庄稼。调路元年春天，牛发生大瘟疫。经房易传说，牛少的年份谷物不成，又占卜说有战争发生。长安年间，有人献牛没有前腿，用3条腿走路，又有牛腿上长着几只脚，体甲都齐全。武则天的表兄之子司农卿宗敬卿家的牛生了3只脚。神龙元年春天，牛发生瘟疫。二年冬天，牛发生大瘟疫。先天初年，洛阳市场上有牛，左肋长着人的手，长1尺，有人牵着它乞讨。开元十五年春天，河北牛发生大瘟疫。大历八年，武功岳阳百姓家的牛生小牛，2个头。贞元二年，牛发生瘟疫。四年二月，焦寺的牛生小牛，6只脚，脚多的下部不统一。焦寺是用来供奉天的。七年，官府牛发生大瘟疫，死了5/6。咸通七年，荆州百姓家的牛生小牛，5只脚。十五年夏天，渝州江阳有水牛生罗驹，小罗死了。光启元年，河东有牛说人话，那家人杀了他吃掉。二年，延州夫尸有牛死了又复活。林黄色灾疫，黄色祥疫。贞观七年三月丁卯日，尘土如雨。二十年闰三月己酉日，有黄云宽1丈，东西横贯天际。黄色象征土宫。永徽三年三月辛巳日，尘土如雨。景龙元年六月庚午日，陕州尘土如雨。十二月丁丑日，尘土如雨。天宝十三载二月丁丑日，下黄土雨。大历七年十二月丙寅日，尘土如雨。贞元二年四月甲戌日，尘土如雨。八年二月庚子日，尘土如雨。大和八年十月甲子日，土雾使白天昏暗，直到十一月癸丑日。开成元年七月乙亥日，尘土如雨。咸通十四年三月癸巳日，下黄土雨。中和二年五月辛酉日，大风，尘土如雨。天复三年二月，尘土如雨，天地昏暗。天佑元年闰四月甲辰日，大风，尘土如雨。林木火金水侵扰土。武德二年十月乙未日，京城地震。阴气盛而反常就会地震，所以占卜为臣下强大，为后妃专权放纵，为夷人侵犯华夏，为小人得势，为敌寇到来，为叛臣出现。七年七月，郡州地震，山崩堵塞江水，水流被阻。贞观七年十月乙丑日，京城地震。十二年正月壬寅日，松州、从州地震，毁坏房舍。二十年九月辛亥日，灵州地震，声音如雷。二十三年八月癸酉朔日，河东地震，晋州尤其严重，压死50多人。乙亥日，又震。十一月乙丑日，又震。永徽元年四月己巳朔日，晋州地震。己卯日，又震。六月庚辰日，又震，声音如雷。二年十月，又震。十一月戊寅日，定襄地震。皇帝最初被封为晋王，刚即位而地多次震动，是天下将要由皇帝而动摇的征兆。宜凤二年正月庚辰日，京城地震。永淳元年十月甲子日，京城地震。垂拱三年七月乙亥日，京城地震。四年七月戊午日，又震。八月戊戌日，神都地震。延载元年四月壬戌日，常州地震。大足元年七月乙亥日，扬州、楚州、常州、润州、苏州5州地震。二年八月辛亥日， 剑南六州地震。景龙四年五月丁丑日，单县地震。景云三年正月甲戌日，滨州、汾州、绛州三州地震，毁坏房舍，压死100多人。开元22年二月壬寅日，秦州发生地震，西北方向传来隐隐声响，地面裂开又合拢，长时间没有停止，毁坏房屋几乎全部倒塌，压死4000多人。26年三月癸巳日，京城长安发生地震。至德元年11月辛亥朔日，河西地区地震，并伴有地面裂开和响声，房屋倒塌，张掖、酒泉尤其严重，直到至德二年三月癸亥日才停止。大历二年11月壬申日，京城长安地震，震动从东北方向传来，声音像打雷一样。三年五月丙戌日，又发生地震。12年，衡州、定州发生大地震，3天后才停止。数路宁静地面裂开数丈，沙石随水从平地涌出，毁坏房屋，压死数百人。建中元年四月己亥日，京城长安地震。三年六月甲子日，又震。四年四月甲子日，又震。五月辛巳日，又震。贞元二年五月己酉日，又震。三年11月丁丑日夜间，京城长安、东都洛阳、蒲州、陕州发生地震。四年正月庚戌朔日夜间，京城长安地震。辛亥日、壬子日、丁卯日、戊辰日、庚午日、癸酉日、甲戌日、乙亥日都发生地震，荆州、房州尤其严重，江水泛滥，山体开裂，房屋大多损坏，人们都露天居住。二月壬午日，京城长安又地震。甲申日、乙酉日、丙申日、三月甲寅日、己未日、庚午日、辛未日、五月丙寅日、丁卯日都发生地震。八月甲午日又地震，声音像打雷一样。甲辰日又震。九年四月辛酉日又震，声音像打雷一样。河中、官府地区尤其严重，毁坏城墙和房屋，地面裂开，水涌出。十年四月戊申日，京城长安地震。癸丑日又震，市中魂间的宅地中有树突然涌出，树枝上都挂着蚯蚓。13年七月乙未日又震。元和七年八月，京城长安地震，草木都摇动。9年三月丙辰日，郡州地震，昼夜震动80次，压死100多人，地面陷落30里。10年十月，京城长安地震。11年二月丁丑日又震。15年正月，唐穆宗即位，戊辰日开始于宣政殿朝见群臣，当夜发生地震。大和二年正月壬申日地震。7年六月甲戌日又震。9年三月乙卯日，京城长安地震，屋瓦都坠落，门窗之间有声响。开成元年二月乙亥日又震。2年11月乙丑日夜间又震。4年11月甲戌日又震。会昌二年正月癸亥日，宋州、亳州地震。12月癸未日，京城长安地震。大中三年10月辛巳日，上都及镇武、河西、天德、灵武、炎夏等州地震，毁坏房屋，压死数10人。12年八月丁巳日，太原地震。咸通元年五月，上都地震。6年12月，晋州、绛州地震，毁坏房屋，地面裂开，泉水涌出，泥土呈青色。8年正月丁未日，河中、晋州、绛州三州发生大地震，毁坏房屋，有人死亡。13年四月庚子朔日，浙东、浙西地震。前伏3年六月乙丑日，雄州地震，直到7月辛巳日才停止，州城房屋全部毁坏，地面陷落，水涌出，伤亡很多人。这个月，蒲州地震。12月，京城长安地震，伴有声响。4年六月庚寅日，雄州地震。6年二月，京城长安地震，声音像打雷一样，蓝田山裂开，水涌出。中和3年秋天，晋州地震，声音像打雷一样。光启2年春天，成都地震，一个月内发生10几次。占卜说有战争和饥荒。12月，魏州地震。乾宁2年三月庚午日，河东地震，灵山体崩塌。贞观8年7月，陇右山体崩塌。山是高峻的，是从上而下的坠落现象。垂拱2年9月己巳日， 雍州新丰县鹿台乡有大风雨雷电，有山涌出高20丈，有水池周长300亩，池中有龙凤形状麦子的怪异现象，武后认为是吉兆，命名为庆山。荆州人于文俊上书说，天气不和则寒暑隔绝，人气不和则坠油生长，地气不和则土丘出现。现在陛下以女主身份居于阳位，颠倒了刚柔，所以地气隔绝堵塞，山变成灾祸。陛下认为是庆山，臣认为不是吉庆，应当反省自身修养德性来回应上天的谴责，不这样做恐怕灾祸会到来。武后发怒，将他流放到岭南。永昌年间，华州赤水南岸的大山白天忽然起风昏暗，有隐隐如雷的声音，不久逐渐向东移动数百步，堵住赤水，压住张村居民30多家，山高200多丈，水深30丈，坡上的草木依然完好。金腾说，山移动是因为君王不行道义，权力离开宫室，赏罚不由君主，奸佞执政，政权在女主手中，不出5年会有逃亡的君王。开元17年4月乙亥日，大风雷电，蓝田山崩塌裂开100多步，这是京城附近的山。国家以山川为主，山崩川竭是灭亡的征兆。占卜说，人君德性消减，政令改变就会这样。大历9年11月戊戌日，同州下阳有山移动到黄河上，声音如雷。13年，郴州黄芩山崩塌，压死数百人。建中2年，霍山裂开。元和8年5月丁丑日，大尾山崩塌。15年7月丁未日，院中的土山崩塌，压死20人。光启3年4月，维州山崩，连续多日不止，尘土漫天，堵塞江水，使其倒流。占卜说，国家破灭。武德2年3月，太行山圣人崖有声响。占卜说，有敌寇到来。开元28年6月，吐蕃围困安荣城，切断水路，城东山明石裂，涌出2股泉水，领土地发生变异。垂拱元年9月，淮南地区地上长毛，有白色或青色，长的有1尺多，遍布居民床下。扬州尤其严重，大如马鬃，烧它气味如同烧毛。占卜说，战争兴起，百姓不安。长寿年间，东都天宫寺的泥像都渗出汗珠。天宝11载6月，国州文乡黄河中的女娲墓因大雨昏暗，失去所在位置。到乾元2年6月乙未日夜间，临河的人听到有风雷声，天亮看到那墓涌出，下面有巨石，上面有双柳，各长1丈多，当时称为风铃堆。占卜说，坟墓自己移动，天下破败。13载，汝州叶县南面有土块争斗，中间有血流出，数日不止。大历6年4月戊寅日，蓝田西园地陷。建中初年，魏州魏县西边40里有几亩地忽然长高几尺。4年4月甲子日，京城地上长毛，有黄色或白色，有长1尺多的。贞元4年4月，淮南及河南地区地上长毛。元和12年4月，吴元济的兖城守将邓怀金率城投降，城墙自己崩塌50多步。大和6年2月，苏州地震，长出白毛。长庆年间，新都大道观的泥人长出几寸胡须，拔掉又长出来。咸通5年10月，真灵隧道崩塌陷落。神策军有佛像，义宗曾经跪拜他，佛像陷入地下4尺。五行传说，喜欢攻占、轻视百姓、装饰城郭、侵犯边境，那么金就不顺从变革。是说金失去他的本性而变成变怪。又说，言语不听从，这叫做不治理。他的过失是僭越，他的惩罚是长汉，他的极端是忧虑。这时就会有尸妖、谣言，就会有毛虫的灾祸，就会有狗的灾祸，就会有口舌的疾病，就会有白色灾祸，白色祥瑞。只有木来侵犯金，灵金不随从变革。姚军素为隋朝守卫蒲州，兵器夜间都有火光，像火一样，火能融化金，金所畏惧的是败亡的象征。刘武周占据滨州，兵势很盛，城上的朔刃夜间没有火光。贞观17年8月，凉州昌松县红池谷有5块石头，青色质地白色纹路形成文字，说高皇毁出多子李元王，80年太平天子李世民，年1000年太子李治书，燕山人士乐，大国主上汪旦蒋文人， 卖千古大王、五王、六王、七王、十风毛才子、七佛八菩萨及上界佛田天子。文武贞观昌大圣言四方上不至是孝仙哥八为善。太宗派遣使者祭祀说，上天有既定之命，在真实上显示祥瑞，文字昭然，隶属永久，既表彰高妙的功业，又赐予我自身的福作。直到皇太子李治也降下真符，详细记载姓氏，我才得寡薄，更加增敬畏。从前魏国以土德取代汉朝，凉州石头有文字，实属于金类，按五行相胜推演，所以当时人认为是魏氏的妖异，而晋朝的祥瑞。唐朝也是土德称王，石头有文字，事情很相似，但那些文字起初不可理解，而后人通过已发生的事来验证。大概武士革命自认为金德称王，那佛菩萨是慈氏金轮的称号，乐泰国主则是镇国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，都因女子乱国。那五王、六王、七王是唐代十八王的数目。垂拱三年七月，魏州地下涌出铁像船一样，长数十丈，广州天上降下金属，金属位置在正秋，代表刑罚战争。占卜说人均多杀无辜，一年内朝廷有兵灾。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日，龙池圣德颂石碑自己发出声音，声音清远如钟磬，石与金同类。春秋传说怨恨在百姓中发动，就有不是言语的东西说话，石名近似石头说话。天宝十载六月乙亥日，大同殿前的钟自己鸣响。占卜说庶民中的雄杰作乱。至德二载，昭陵的石马出汗。过去周武帝攻克晋州时，北齐有石像，汉流失地，这是同类现象。乾元二年七月乙亥日白天，浑天已有液体像汗一样下流。上元二年，楚州进献十三件宝玉，叫玄黄天符，形状像护板，长八寸，有孔，说能避兵灾瘟疫。叫玉鸡毛，是白玉，叫古币，也是白玉，古丽纹理自然，没有雕刻痕迹。叫西王母白环两件，叫如意宝珠，大如鸡蛋，叫红袜蛇，大如巨粟，叫狼肝珠两件，形状如玉环，四分之一缺失，叫玉印，大如半只手，纹理像鹿，陷入印中，叫皇后踩桑钩，像筷子弯曲末端，叫雷公石斧没有孔，其中一件缺失，共十三件，放在太阳下，白气冲天。元和年间，文水五十号碑丢失了碑座的龟头，翰林院有灵，夜间文书送入时就拉动它，用来代替传呼。长庆年间，河北用兵，夜间灵常常自己冥想，与军中消息相应，声音急促则军事紧急，声音舒缓则军事缓和。淄州有一丈见方的石头，移动了几亩地。大和三年，南蛮围困成都，毁坏玉宸殿座，累时有吼叫声三次才停止。四年五月己卯日，通化南门和北门的锁打不开，钥匙插入像有人握着，打破锁管，门才打开。右浙西观察使王凡治理润州城壕，挖得一块方石，上面刻文说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匣，匣即修。广明元年，华岳庙中玄宗玉制碑隐隐有声音，在数里外都能听到，十天后才停止，近似石头说话。光化三年冬天，武德殿前的钟声忽然嘶哑。天复元年九月，声音又变小。武德三年夏天干旱，直到八月才下雨。四年从春天不下雨，直到七月，雨是少阴之气，这气被毁坏就不下雨。少阴是金，金代表刑罚战争，刑罚无辜，战争不止，那么金气被毁坏，所以常常干旱。火是圣阳，阳气强悍，所以圣人制定理智来节制它，理智丧失就会僭越而骄横，以引导圣阳，火盛则金衰，所以也干旱。在五行中，土实际控制水，土宫兴起则水气堵塞，又常常干旱。天官有冬景，主管水势，天旱天将也是水的祥兆，水与火为仇，而受制于土，土火的谴责显现，如日食过分而未到，与七曜运行于中道之南，都是干旱的征兆。七年秋天，关内河东干旱。贞观元年夏天，山东大旱。二年春天，干旱。 三年春天，夏天，干旱。四年春天，干旱。自从太上皇传位到这时，连年水旱。九年秋天，剑南、关东24个州干旱。十二年，吴、楚、巴、蜀26个州干旱。冬天，没有下雨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五月。十七年春天，夏天，干旱。二十一年秋天，陕、江、蒲、葵等州干旱。二十二年秋天，开、万等州干旱。冬天，没有下雨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三月。永徽元年，金鸡雍、同、降等10个州干旱。二年九月，没有下雨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二月。四年夏天、秋天，干旱，光、雾、除、银等州尤其严重。显庆五年春天，河北22个州干旱。总章元年，京城以及山东、江淮大旱。二年七月，剑南19个州干旱。冬天，没有雪。咸亨元年春天，干旱。秋天，又大旱。宜凤二年夏天，河南、河北干旱。三年四月，干旱。永隆二年，关中干旱，霜冻，严重饥荒。永淳元年，关中大旱，饥荒。二年夏天，河南、河北干旱。永昌元年三月，干旱。神功元年，黄、隋等州干旱。九世元年夏天，关内、河东干旱。长安二年春天，没有下雨，一直持续到六月。三年冬天，没有雪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二月。神龙二年冬天，没有下雨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五月。京城、山东、河北、河南干旱，饥荒。太极元年春天，干旱。七月又干旱。开元二年春天，大旱。十二年七月，河东、河北干旱，皇帝亲自在宫中祈祷降雨，设立坛席，暴晒站立三天。九月蒲、同等州干旱。十四年秋天，各道15个州干旱。十五年，各道17个州干旱。十六年，东都、河南、宋、亳等州干旱。二十四年夏天，干旱。永泰元年春天、夏天，干旱。二年，关内大旱，从三月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六月。大历六年春天，干旱，一直持续到八月。建中三年，从五月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七月。兴元元年冬天，大旱。贞元元年春天，干旱，没有麦苗，一直持续到八月，旱情严重，灞水和浐水将要干涸，井里都没有水。六年春天，官府大旱，没有麦苗。夏天，淮南、浙西、福建等到大旱，井泉干涸，人们互相蚕食，并发生瘟疫，死亡的人很多。七年，阳、楚、滁、寿、黎等州干旱。十四年春天，干旱，没有麦子。十五年夏天，干旱。十八年夏天，申、光、蔡州干旱。十九年正月，没有下雨，到七月甲戌日才下雨。永贞元年秋天，江浙、淮南、荆南、湖南、鄂越、辰戌等26个州干旱。元和三年，淮南、江南、江西、湖南、广南、山南东西都干旱。四年春天、夏天，大旱。秋天，淮南、浙西、江西、江东干旱。七年夏天，阳、润等州干旱。八年夏天，同、华二州干旱。十五年夏天，干旱。宝历元年秋天，荆南、淮南、浙西、江西、湖南以及宣、湘、鄂等州干旱。太和元年夏天，京畿、河中、同州干旱。六年，河东、河南、官府干旱。七年秋天，大旱。八年夏天，江淮以及陕、华等州干旱。九年秋天，京兆、河南、河中、陕、华、同等州干旱。开成二年春天，夏天，干旱。四年夏天，干旱，浙东尤其严重。会昌五年春天，干旱。六年春天，没有下雨。冬天，又不下雨， 一直到第二年二月。大中四年，大旱。咸通二年秋天，淮南、河南不下雨，一直到第二年六月。九年，江淮干旱。十年夏天，干旱。十一年夏天，干旱。广明元年春天、夏天，大旱。中和四年，江南大旱，饥荒，人吃人。景福二年秋天，大旱。光化三年冬天，京城干旱，一直持续到四年春天。窦建德还没有失败的时候，有民谣说：“窦入牛口，是不得久。”贞观十四年，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征伐高昌。在此之前，高昌国中有童谣说：“高昌兵马如霜雪，汉家兵马如日月，日月照霜雪，回首自消灭。”永徽以后，民间歌唱《武媚娘曲》。调路初年，京城百姓的民谣有《侧堂堂，饶堂堂》的话。太常丞李嗣珍说：“侧是不正，饶是不安。”自从隋朝以来，乐府有《堂堂曲》，两次提到堂字，是唐朝再次寿命的征兆。永淳元年七月，东都洛阳大雨，很多人饿死。在此之前，有童谣说：“新河不入乡，新麦不入场，待及八九月，狗吠空垣墙。”高宗从调路年间想要封禅嵩山，因突厥叛乱而停止。后来又想要封禅，因吐蕃入侵而作罢。当时有童谣说：“嵩山反几层，不畏登不得，但恐不得登，三度指兵马，棒到打腾腾。”永徽末年，乡里的歌谣有《桑条为野，女石为野》的乐曲。龙朔年间，当时的人饮酒时的酒令说：“子母相去离，莲台熬倒。”民间称杯盘为子母，又名盘为台。又有乡里的歌谣《突厥言》。永淳以后，民歌说：“杨柳杨柳慢头陀。”垂拱以后，东都有《弃婢儿歌》，都是吟念的歌词。弃婢是张易之的小名。如意初年，乡里的歌谣说：“黄章黄章草里藏，弯弓射耳伤。”后来王孝杰在黄章谷战败。神龙以后，民谣说：“山南乌鹊科，山北金骆驼，连科不凿孔，斧子不食科。”山南指的是唐朝，乌鹊科是说人烟稀少，山北指的是胡人，金骆驼是说虏获而满载。安乐公主在明州建造安乐寺，童谣说：“可怜安乐寺，乐乐树头悬。”景龙年间，民谣说：“黄字独自挽阵断，两足踏地西断，城南黄字独自围。”又有阿伟娘歌。当时又有民谣说：“可怜圣善寺，身着绿毛衣，牵来河里影，踏沙鲤鱼儿。”玄宗在潞州的时候，有童谣说：“羊头山北坐朝堂。”天宝年间，有术士李侠洲在玄都观院廊的墙壁上写诗说：“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，人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而人们都不明白，这是禁于尸妖。又安禄山还没有反叛的时候，童谣说：“燕燕飞上天，天上女儿铺白毡，毡上有千钱。”当时幽州又有民谣说：“就来夸戴干，今日不堪看，但看五月里清水河边见契丹。”德宗的时候，有人写诗说：“此水连金水，双眸血满川，青牛逐朱虎，方号太平年。”禁于尸妖。桌子还没有失败前两个月，有童谣说：“一只柱，两头猪，五六月化为蛆。”元和初年，童谣说：“打麦打麦三三三。”于是转身说：“五了也。”大中末年，京城的小孩叠步进水，扭结对着太阳，称之为拔晕。咸通七年，童谣说：“草青青，被炎霜，却始后看癫狂。”十四年，成都童谣说：“咸通鬼似，初无所知，蛇去马来，道路烧开，头无片瓦，地有残灰。”这一年岁阴在巳，第二年年在午。熙宗的时候，童谣说：“金色蛤蟆睁奴眼，翻却曹州天下反。”乾伏六年，童谣说：“八月无霜寒草青，将军骑马出空城，汉家天子西巡狩，游向江东更锁兵。”中和初年，童谣说：“皇朝走，泰山东，死在翁家翁。”贞观十七年七月，百姓讹传官府派遣程程杀人，用来祭天狗，说他来的时候身穿狗皮铁爪，常常在暗中取人心肝而去。 于是人们互相恐惧，每夜惊扰，都拉弓持刀自卫。没有兵器的人砍竹子做成武器，郊外不敢独行。太宗厌恶这件事，命令整夜打开各方门，宣旨安抚解释，一个多月才停止。午后的时候，百姓饮酒唱歌，曲桌儿歌词不尽，称之为足筵。开元27年十月，改建东都明堂，讹传官府取小儿埋在明堂下面，用来验圣。乡村的儿童躲藏在山谷中，都城骚动，有人说军队来了。玄宗厌恶这件事，派遣使者安抚小玉，很久才停止。天宝三载二月辛亥，有星像月亮一样坠落在东南，坠落之后有声音。京城讹传官府派遣程程捕人取肝用来祭天狗，人们很恐惧，京畿内尤其严重，派遣使者安抚小玉，与贞观17年的占卜相同。天宝以后，世人多做忧苦流域的思绪，以及寄托于江湖僧寺，而乐曲也多以边地为名称，有益州、甘州、凉州等，到曲调遍及繁生，都称之为入魄。又有胡旋舞，本来出自康居，以旋转便捷为巧妙，当时又崇尚它。破，大约是破碎的意思。建中三年秋天，江淮讹传有毛人吃人的心，人情大为恐慌。朱子建号之后，命名他的旧宅为乾隆宫，以内府珍宝货物来充实他。占卜的人认为，易经说乾隆勿用，这是败亡的征兆。大和九年，京城讹传正筑为皇帝配金丹，活取小儿心肝，密旨捕捉小儿无数，往往暗中互相告诉说某处丢失了几个小儿。方士说金丹可以治神仙，大概是荒诞不经的话，有人相信并服用它就会发热多死，好像有所戒示。小儿是无辜的，取他们的心肝将有杀戮的迹象。刘从谏还没有死的时候，潞州有个狂人在市中折腰说师兄7000人到了，刘从谏逮捕并杀了他。咸通14年秋天，成都讹传有反应五鬼夜里进入人家，百姓都很恐惧，夜里就聚集坐在一起。有人说某家见鬼，眼睛明亮像灯焰，百姓更加恐惧。皇朝还没有进入京城的时候，都城的人用黄米和黑豆蟹蒸了吃，称之为黄贼打黑贼。西宗的时候，街巷中斗殴的人互相激怒，说任见又像天子，毛虫之念。永徽年间，河源军有三只狼，白天进入军门，射死了他们。永淳年间，兰州、嵊州的兔子危害庄稼，成千上万为群吃尽了禾苗，兔子也不再出现。开元三年，有熊白天进入扬州城。乾元二年十月，诏令百官上勤政楼观看安西兵赴陕州，有狐狸出现在楼上，捕获了他。大历四年八月己卯，老虎进入京城长寿坊宰相元载的家庙，射杀了他。虎属于西方，威猛吞噬，是行路的象征。六年八月丁丑，在太极殿的内廊捕获白兔。占卜说国家有忧，白色是丧事的征兆。建中三年九月己亥夜，老虎进入宣阳里，伤了两个人，第二天早晨捕获了他。贞元二年二月乙丑，有野鹿来到含元殿前，捕获了他。壬申，又有鹿来到含元殿前，捕获了他。占卜说有大丧。四年三月癸亥，有鹿来到京城西市门，捕获了他。开成四年四月，有张子出现在太庙，捕获了他。武德三年，突厥处罗可汗将要入侵，夜里听到狗群嚎叫，却看不见狗。武后初年，酷吏丘神吉家的狗生的小狗都没有头，当脖子上有孔像嘴一样，昼夜鸣叫吠叫，不久就不见了。神功元年，安国进献了两只头的狗，头多的是上层不统一的征兆。天宝十一载，李林甫早晨起来梳洗整饰，准备上朝，取书袋看，里面有东西像老鼠，跳在地上就变成狗，壮大雄目，张牙看着李林甫，李林甫射他，射中，发出崩然的声音，跟着剑消失了。贞元七年，赵州百乡百姓李崇祯家的黄狗生了牛犊。会昌三年，定州深泽县令家的狗长了角。大中初年，狗长角。金房说这是执政者失道，将领被害的征兆。又说君子遭遇危险陷害，那么狗就会长角。咸通年间，会稽有一只狗生来不会叫，打它也没有声音。狗的职责是吠叫用来守卫防御， 他不会叫，是象征镇守者不能抵御敌寇的征兆。程瑞担任荆南节度使时，城中的狗都在夜里吠叫，占卜者向隐认为城池将要变成废墟。中和二年秋天，丹徒的狗与猪交配，占卜说诸侯有图谋危害国家的人。白色灾异与白色祥瑞。调入元年11月壬午日，秦州神庭至北边雾气散开，向太阳初升的光芒，有白鹿白狼出现，这是近于白色祥瑞。神龙二年4月己亥日，越州的茂县下毛雨。占卜说奸邪的人进用，贤德的人隐退。大历二年7月甲戌日，太阳落山时，有白色气体横贯天空。9月戊午夜，白色雾气从西北升起，横贯天空。五年五月甲申日，西北有白色气体横贯天空。贞元二十年九月庚辰日一更天，有八道白色气体东西横贯天际。大和三年八月，西方有白色气体像柱子一样。七年十月己酉日，西方又出现像柱子的白色气体，有三道。光启二年四月，有白色气体头部黑色像头发一样，从东南方向进入扬州消失。光华二年三月乙巳日，太阳中有白色气体横贯天空，从西南贯穿到东北。天复元年八月己亥日，西方有白云像鞋底形状，中间冒出白色气体像一匹白绢，长五丈，向上直冲天空，分成三颗彗星，头部下垂。占卜说天下有战事，白色是战争的征兆。木刑侵犯金刑。神龙年间，东都洛阳白马寺的铁佛像头无缘无故自己掉落在殿门外。天宝五载四月，宰相李阔之经常陈列鼎器准备膳食，半夜鼎跳跃出来互相争斗不止，鼎的耳朵和脚都折断了。